谢主，弟兄姊妹好，今天是我们生命读经引导班第18周。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啊，主耶稣，哦，谢谢你的怜悯，把我们从这对堕落的水流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不走在这世代的样式中。主啊，这世代和其上的情欲都正在过去。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主啊，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扶持，使我们在这世代做相反的见证，与你站在一起，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感谢主，我们要进入真理训练纲要第18篇。那这一次生命读经的范围是第34到36篇，圣经的范围是创世纪10章6至11节、32节，还有11章的1至9节。我先来宣读经文。创世纪10章6至11节，还有32节，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又生宁禄，他是地上最早的勇士。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有话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32节，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创世纪11章1至9节，那时全地的人只有一种语言，都说同样的话语。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做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是一样的人民，都说一样的语言，这不过是他们开头要做的事，以后他们所图谋要做的，就没有能阻挡得了。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全地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在这周的进度，我们看到一个很消极的圣经人物宁禄，还有一座很消极的城巴别。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在新地上出现国度的契机，撒旦就进行仿冒破坏。在已过的几篇信息中，我们主要是说到挪亚的历史。在那些信息中，我们看过挪亚所造的方舟如何经过水，而将挪亚和他一家引进新的时代。按照预表，那时挪亚和他一家是活在复活里，那种生活乃是教会生活的小影。这在复活里教会生活的小影，启示教会人如何与基督一同复活。如何凭基督敬拜神，并如何恢复神原初的目的，就是彰显神和代表神。然而，随着日子过去，生在地上的人越来越多，结果便有了分裂。他们不但分成宗族和世代，更分成许多邦国。邦国就是王国、帝国，其中有人掌权，做了所谓的头。什么时候有人掌权管理别人，那就是帝国、邦国。在复活里的生活，这新时代的开始，只有一个代表的头——挪亚，他代表神那真正的头，只有一个家，连同一个头，那是完全的一。然而，至终挪亚的后裔不但分成众宗族，更分成众邦国，那就可怕了。在这样分裂的境况中，发生了人类第四次的堕落。按照创世纪，人类有过四次堕落，第一次是在3章里亚当的堕落，第二次是在4章里该隐的堕落， 第三次是在六章里所记洪水以前弯曲悖谬之世代的堕落。现在在11章，我们看到人类第四次的堕落。这四次的堕落是一次接着一次，在四次的堕落中，人至少从三个阶段落下去。现在我们需要来看这三个阶段：神智、自智、人智。在洪水以前，是从神智堕落到自智。按照创世纪二章，神创造人以后，把人放在他自己面前，人是在神面前，在神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分隔、拦阻或障碍，人是直接在神的同在之中。在非常好和正面的意义上说，人那时是直接受神同在的管制。神创造人有灵魂体三部分，灵直接连于神的同在，魂受灵的指引，体受魂的支配。原先人的灵在神的同在之下，魂在灵之下，体又在魂之下。那时是起初的情形，我们可以称之为神智。那时人甚至不受什么出于神的事物支配，乃是直接受神的同在的支配。这是何等的美好！在生命读经中，李弟兄说：“我喜欢受一个人的同在支配。如果弟兄们只是留一个话给我，叫我做某事，我会感觉不太好。我不喜欢受他们话的支配，我要受他们同在的支配。譬如在婚姻生活中，被邀到人的家里吃饭的时候，常常看到妻子受到丈夫同在的支配。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丈夫不需要对妻子说什么话，妻子只要看丈夫的眼色，就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受所爱之人的同在、管制并指引，这是何等甜美！人首先是从神的同在堕落到自己的良心，良心的元素啊，是在人被造时就在人里面的，但良心的功能却是等到人堕落，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他们的眼睛开了，那时才发展出来。他们的眼睛一打开，他们良心的元素就开始发生功用。我们可以想一想防盗铃的例子，虽然警铃已经装好在房子里，但除非有窃盗发生，警铃是不发生功用的，但窃贼一来，警铃立刻发生。这可说明人里面良心的元素，在人被造的时候，良心就已安置在人的里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这个良心是装置在人这房屋里面，但到了一定的时候，这安置在人里面的良心才发生功用。那个时间就是人第一次堕落的时候。第一次堕落的时候，良心立刻起了作用。亚当和夏娃就发现他们赤身肉体，他们感到羞耻，这就是良心发生功用了。人类能感觉到羞耻是件好事。如果我偷了一样东西还能夸口，那就非常可怕。如果我偷了东西，我该觉得羞耻。但今天许多人没有羞耻感，他们对自己的恶行并不感到羞耻。羞耻感是对堕落之人的保护。那是我们良心功用的一部分。我们若有一个真实无畏、善良无愧、清洁的良心，当我们做了不洁或不道德的事时，这良心总会叫我们感到羞耻，这是极佳的保护。自有历史以来，良心的功能一直保守人类。只信赖法律、法院和警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柔系内在更深的工作，就是良心。良心的功能不仅定罪我们，也叫我们有羞耻感。但在这个时代，人类的情形已经堕落到极其败坏的地步。今天甚至有些人毫无羞耻地夸他们不道德的事，他们好像没有良心，如同畜类一般。人与畜类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人有良心，使人有羞耻感，但是畜类没有这样的良心。在人第一次堕落时，人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从神的同在堕落，诚然可悲。但堕落到良心里，还不失为一种保守。可是人在自己良心的管制下，没有维持多久。该隐是第一个违反良心规律的人。创世纪四章启示，该隐说谎并杀他的兄弟亚伯，并不觉得羞耻。对于亚伯的死，他向神说谎。 这是他破坏良心管制的公开表现。他很傲慢，对自己的罪毫无羞耻。人既违反了他的良心，所以在洪水以前，地上就充满了强暴。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终点，在洪水以后，是从自治堕落到人治。挪亚一家八口在堕落里有一个新的开始。他们与神是一，敬拜一位神。他们同有一个目标，就是彰显神并代表神。他们在意见、语言、观念与领会上都是一，满了和平的光景。神渴望就在那时建立一个国度，恢复神对人起初的目的。在洪水以前是没有人的管制，乃是到洪水以后，神才设立代表权柄，人开始运用神的权柄治理别人，那是人治的开始。因此，人第二步的堕落是从自治堕落到人治。在创世纪9章6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在这一节，我们看见人治的开始。在那时以前，神从来没有给人权柄管理人，所有的人都直接在神之下。但由于堕落，人里面有了背叛的性情，因这缘故，神就在地上设立了权柄。做他的代表管理人，从创世纪开头直到9章6节的时候，除了丈夫是妻子的头以外，并没有指明神给人权柄管理人。然而洪水以后，人在复活里以新的方式活在地上时，神就在地上设立了代表权柄。洪水以后，挪亚是神的代表权柄，他做新族类的头，是在神之下的代表权柄。感谢神，我们是他的造物，我们是人，是在他之下，他是在我们之上真正的管制。我们也有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良心，这是个好东西。此外，我们还有许多代表的权柄，在家里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在外面还有政府，这一切都是神的代表权柄。靠着这三种管制，人类就得以保存。虽然人类还未蒙拯救，但靠这三种管制。就得以保存到现在。就着人来说，我们都该敬畏神，听从我们的良心，并尊重神的代表权柄。我们该尊重我们的父母、师长和政府。神使用这一切代表权柄来维持人类，使他的目的得以达成。永远不要背叛神、背叛良心或背叛人的政府。然而，在洪水审判之后，仅约数百年光景。挪亚的后裔就离开神的道路，堕落到巴别，满了偶像的恶境，无法再为神完成神的经纶。创世纪10与11章才真正启示我们撒旦使人堕落的真正意义。他的目的啊，是要借着分裂来分散人，使人在神的定旨上变为无用。但撒旦利用神给人的权柄成立邦国，并煽动人用邦国背叛神，因此人堕落到对神公开的背叛。什么是背叛？背叛就是否定权力和权柄。在巴别的背叛中，人宣告说：人否定神的权力，人绝对脱离神的权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也看见这样的情形。有人说：神是谁？神是什么？他们抛弃了良心的感觉，并且否定了神在人身上的权力和权柄。这正是在巴别那里所发生的。在那次背叛中，人类弃绝了神在人身上的权力和权柄。神治、自治、人治、背叛，这是人堕落的方向。但感谢主，主的恩典是大的。我们与主配合，神就在我们身上做恢复的工作。我在学生区今年服侍第11年，在这些年间，上百位的孩子在我眼前来来去去。从他们的描述中，我可以认识各个时代的校园。从他们散会后聚在一起谈论现今的，谈论中，我可以认识现今的潮流。我常常对此感到沮丧，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的服侍没有办法抵挡这世界巨大的洪流。但有一首诗歌常常成为我的鼓励，请不要再因循安逸，或仅仅是空言叹息，起来与主站在一起。主啊，我就在这里，在这世界中，潮流是向下的，但在我们的灵里有一股力量， 是向上的。有时在聚会中看着青少年们姗姗来迟，心不在焉，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尽管如此，我仍需要持续操练，释放我们的灵，碰着他们的灵，在灵里就有救恩，能够将他们恢复到人质，恢复到自治，恢复到神的同在中。最近女儿刚出生，我开始操练当新手爸爸。因为服侍过青少年，当我看着自己的孩子，里面真是害怕，希望他不要长太快，慢一点长大，不要太快接触到这世界的堕落。我想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要活在这个恢复的流里，在恢复的流里做他的榜样。我要顺服一切的权柄，我要操练我的良心，我要活在神的同在中，在这世上成为孩子的榜样。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终点，撒旦的仿冒与破坏。在信息中一再的出现邦国这个词，这跟第四次的堕落非常相关。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会有会所、有区、有排的架构，这个架构是为着让更多弟兄姊妹来进攻用，也是为着基督身体的扩增，不是说为了分开或区隔。若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开始有我是这一国，你是那一国的时候，要小心，有邦国的感觉，表示离堕落不远了。那要怎么防止落入这样的情形中呢？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读经。洪水过后，神的百姓原初是一，他们为什么是一呢？这虽然是因为家族的元素把他们维系在一起，但主要的因素是在于他们中间只有一位神，对神的敬拜若改变了，神百姓中间整个的情形也就改变了。当神的百姓有不同的敬拜时，他们中间就有了分裂。因此保守族类、新族类一的主要因素，乃是除了一位真神之外，他们没有别神。同样的，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敬拜那独一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所以我们也是一。不仅如此，挪亚和他一家所以是一，乃是因为他们同有一个唯一的目标。挪亚和他的儿子都不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们都为着神的目标。神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人彰显他并代表他。挪亚和他一家没有别的神，也没有别的目标，他们的目标不是农业、教育或工业，他们的目标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唯一的目标是要彰显神并代表神。我们必须对这有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同有虽然我们有同一的神，但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目标。若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就要分裂。你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要为自己得名声，使自己出名？是不是要建立神目的以外的事物？我们在这里乃是要彰显神并代表他。在教会中，我们这里的人不见得有才智，更不见得有好穿着，我们带头的人并没有家型美容或吸引，我们也没有大钢琴或管风琴，我们甚至没有招牌。我们是什么？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的聚会中外表上看不到什么，但的确看见一个东西，神自己彰显出来了。神是我们的彰显，他是我们的家型美容和吸引。我们是召会，已经回到神原初的目的，回到他在起初就有的目的，就是人彰显他并代表他，这就是主的恢复。所以我们多次祷告，主，我们吩咐你，你必须做事。我们在这里是代表你，不是代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你的代表，你必须为自己做事。你能这样祷告吗？你敢这样祷告吗？除非我们站在代表神的地位上，否则我的良心不允许我们发出这样的祷告。但你一站在代表神的地位上，的良心就印证并加强你。只要我们这样，我们就有那唯一的一，我们的一是唯一的。我们不需要说弟兄让我们来合一，我们若需要这样说才合一，那就太晚了。只要我们回到起初，回到神原初要人彰显他并代表他的目的，我们自然就是一。我们是一，因为我们有同一的目标。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凝露建立邦国，带进分裂，带进偶像，最终发展成为大巴比伦。这边我们看到凝露这个人物，他是生在咒诅之下，奔在该隐的道路上。 挪亚的儿子含暴露他父亲的羞耻，背叛神代表的权柄，就受到了咒诅。那他的后裔也受了咒诅。按谱系说，宁禄是出自背叛的，且是受咒诅的。但另一面，按谱系说，宁禄是挪亚的第四代后裔，并不是该隐的后代。可惜他未承继先祖挪亚走在神救赎的生命之路，反而承继该隐走无神的死亡道路。一切与神无份无关，他出于咒诅，归于灭亡。在圣经中，另有些相反的例子，像路德是摩押，那摩押是乱伦的私生子的后代，世世代代受咒诅。但是路德啊，却因他迫切寻求神的国，竟然成为大卫的先祖，有份基督耶稣的家谱。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可拉是这个背叛的人。但是却成为拿细耳人，成为转移时代的重要人物。人的身世不是绝对不变的，应有神丰富的怜悯。若你肯拣选生命为道路，你的命运就要转变。再来，宁禄为世上英雄之首，建立第一个邦国，殆尽分裂。韩的儿子古时建立巴别城，古时的儿子宁禄是个英勇的猎户，竟成为当世英雄之首，他被撒旦利用，带头滥用神所给人的权柄，自立为王，管制别人，设立邦国，在示拿地建造了以巴别为首的邦国，自己成为巴别国的第一个君王。他也在亚述建造了尼尼微大城。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裔相继效法，各随宗族、语言、地土成立邦国。有许多的王超权管束他们，结果就是分裂。在这个刮胡二中提到了三个因素可能导致分裂：宗族、语言、地土。宗族表征什么？宗族表征肉体上的关系。很多人不关心神，只关心他们的家。他们为什么与他们的家是一？只因他们的家是由他们亲人所组成的。今天神百姓中间的原则也是一样。许多分裂是起因于肉体上的关系。我们按着肉体可能不在一个家里，但我们仍可能有属肉体的关系。你爱某弟兄，也许因为他是你所喜爱那一类型的人，但对别类型的人，你也许就不喜爱。你若因某些人是你所喜爱那一类型而爱他们，你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宗族，是按着肉体的口味而形成的关系。因此，为着维持真正的一，我们必须胜过属肉体的关系。另一个分裂的原因是言语，言语不仅指说话，也指你所领会的发表。言语乃是你观念的发表。分裂可能是由于我们不同的领会和观念造成的。你坚持一个观念，我坚持另一个，他又坚持另一个，最终我们三个人就说不同的话，就产生争端与分裂。那地图呢？地图表征什么？地图表征领土。当西洋传教士到中国时，他们说某一领区属于南浸信会，另一领区属于长老会、公开派弟兄会等等。他们把那一带地方分裂成四五个领区。他们对这事很严格。若有人入侵越了他们的领区，他们就说：“你为什么到我的领区来传道？你岂不知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分裂成不同的领区吗？”要来的新春华语特会，将有各国弟兄姊妹来到台湾一起聚集。表面看来，我们不同宗族、不同语言、不同地土，然而在主的爱里，在我们邻里的感觉里，我们是真是爱他们，乐意接待他们。这样的彰显，就是向着世界做一个相反的见证。我们不在堕落中，我们是在主的恢复中，我们是一。再来，我们看到第三终点。宁禄他殆尽偶像，发展成巴比伦，毁坏神城和圣殿，最终成为大巴比伦。巴别是希伯来文，意思是混杂、混淆、变乱。巴别的希腊文就是巴比伦。括弧二，巴别是在加勒底的示拿地，乃是地上偶像的发祥地。据考古历史学家指出，巴别城每一块砖上都写着偶像的名字。那里的人个个拜偶像，那我们再来看刮胡五，圣经中有两条重要的建造路线：巴别的线 与耶路撒冷的线持续发展至今，且互相抗衡。啊，巴别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第十章到启示录第17至18章，终极收成于宗教的大巴比伦和物质的大巴比伦。在这世代末了，敌基督要逼迫宗教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天主教，彻底除灭它。当基督再来时，他要毁灭物质的大巴比伦。到启示录第21至22章，神亲手计划、经营并建造的新耶路撒冷得以完成，且存到永远。在这段纲要点出，偶像与分裂是极其相关的。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是爱偶像，这使我们分裂；爱主和主的旨意，这使我们合一。感谢主的怜悯，在北投大区负责弟兄们的带领下，我们非常同心合意，这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专注于主和主的旨意。我们整合了各会所青少年的服事，成立了81会所，以整个北投大区的力量来共同经营，为教会培育属灵的后代。在亲职福音的开展上，我们跨会所的经营，奇科读书会、和华社读书会，因着我们拆毁会所之间隔断的墙。全北投大区同心合意，我相信主一定非常喜悦，所以将许多的果子赐给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分享，补充本诗歌615首。知否神有一需要，弟兄姊妹们，神需要有一居所，让他安家。我们若合而为一，就被建造成神家，这家使神安息，我们也得安息。我们若分裂四散，居所怎出现？主心所喜爱乃是同心合意，故我们必须放下拦阻合一的意义，如此殆尽合一，如此殆尽合一。当我们活在一里，这相爱显出，这爱是在神家里实际真挚，在这家我们尝尽历代圣徒的丰富，神家满了肥甘，神家满了肥甘。2024年，愿我们更同心合意。承受主更多的祝福。接下来，我们再请弟兄为我们有进一步的补充加强。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生命读经，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第18篇的纲要哈。那是第18篇纲要哈，这个篇题很特别，讲到凝露与巴别哈。那凝露，我们刚才弟兄们讲到这个凝露啊，是巴别国的第一个君王。那巴别国啊，其实是一个王庙，虽然神要建。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所以撒旦就来仿冒啊，建了这个巴别国。那这个第一个君王就是尼禄啊。那巴别就是这个仿冒这个巴别那所以第一个大点就讲到这个当地上要出现神的国的时候，那我们刚才知道说啊，其实神原来是神治的在地上，然后因着堕落。成了自治就是良心来管制，然后又在堕落之后成为人治所以神原先造人的时候啊，他没有让这个亚当夏娃来管理人他只来管理这个万物。但是到了这个挪亚的时候啊，这个他出了这个方舟之后啊，他成为当时候地上人类的领袖。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人治开始在地上有一个国要来建立这个神的国在地上那这个是神的国但是这个撒旦就马上进来仿冒就建立了这个巴别那个巴别国，然后有巴别城那第二大点就讲到这个明路来建立这个巴别国啊。这是邦国这不是神的国，这是用来分裂分裂这神的国让神的国没有办法在地上能够建立起来那最终这个巴别国啊，最终就成为这个启示录所谓的大巴比伦这是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所说的。好，我们来看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就是这个建立巴别城和巴别塔的过程。 就是人第四次堕落啊，他堕落的过程哈、啊，有五个终点。我们来先看第一个终点，它是离弃了独一的源头，人类共谋背叛神。那瓜弗一讲到，在巴别的人啊，他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这个会议当中，人没有祷告求问子，他们反而是彼此商议，然后自己就决定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高塔来做他们的产业，来传扬他们的名。好，那瓜弗二就说啊，他们没有祷告，没有神的启示，他们是满了狂傲，这个背后都是因着撒旦的煽动，他如离弃了神这独一的源头，甚至宣告向神独立。好，我来读一下这个生命读经的部分。好，凡我们现在我们来看这次背叛的过程程序，在这次背叛里有共谋，在撒旦的煽动下，人来自一起图谋背叛神。撒旦所煽动对神的背叛，常常以共谋开始。历代以来，人类中有过多次这样背叛神的共谋。第一次是在巴别，那是人类背叛神的开始。在撒旦的煽动下，人决定集体弃绝神并背叛神。好，这个第一终点就讲到这个背叛是人类被这个撒旦所煽动，然后他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在创世纪十一章三节那里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做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砖当石头。第四节说，他们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好，你看他们在那里共谋要来背叛神要来 宣扬他们自己的名。好，这是我们第一终点所说的。然后他们做了什么呢？在第二终点说，他们凭着人工烧土造砖。好，在瓜弗一说，地原来是为着生长生命的。当人们将泥土放在窑里烧透做成砖，这个砖的质地变为坚硬，但过程杀死了中间一切生命生长的元素，砖块即使打碎了也无法释放出其矿物质。瓜弗二就说到，这个按表号说土是表征的人性。好，所以我们来烧砖就是把这个烧回人里面这些生长生命的元素。今天社会上性质上都是一样，是烧土来做砖，把人错用于背叛神的建造。 好，那瓜弗四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砖头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它是人的发明和产物，它表征人凭天然的本事和努力来建造，世人炫耀他的丰功伟业，高大宏伟的建筑工程都像作砖，其中全是人的劳苦努力。但是瓜弗五说，神是用石头来建造，神用他所创造并变化的宝石甚至之中来建造新耶路撒冷。因为神拒绝人的聪明知识能力，但世人却不认识神的祝福和白白恩典，也无法领略那灵的变化与工作。好，我读一下这个生命读经所写的，人共谋背叛神是做些什么？他们造砖，将砖烧透了。按照圣经的全部启示，神的建造从来没有用过砖，神是用石来建造，最终新耶路撒冷是用宝石建造的。石与砖不同，石是神建造的，砖是人造的，宝石不但是神所造的，更是神所变化的。砖是人用土造的，在巴别人烧土烧泥做砖来建造城和塔，法老也用砖建造基或城。按照圣经的记载，地是为着生长生命，生长生命需要若干元素，地有产生生命的一切必要元素， 连我们人身体的生长也是靠地里的元素，我们所吃的肉类、菜蔬、五谷都是来自地，这些食物中一切叫人得营养和长大的元素都出自于地，因此地含有生长生命所需的元素。那么做砖是什么意思？做砖乃是为着人的建造，砂石焚烧地土中每一项使生命生长的元素。你如果有这样的眼光，就会认识今天每一社会、每一人类文化都是在烧土做砖。按表号说，土表征人性，撒旦所煽动的背叛，烧毁人里面生长生命的元素，杀死了这些元素，并且把人错用来建造背叛神的东西。这发生在巴别的事，在同样的原则里，也发生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做砖需要劳力，需要很大的劳力，因为人否认了神，人必须劳苦才能建造出东西来。全部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人类劳苦建造的记载，这建造所用的材料乃是被错用的泥土，人类。这是建造巴别的方法，用被错用了的泥土加上人类的劳力。好，这里我们看到哈，这个房帽啊是烧土成为砖啊，但是我们看哈，圣经讲到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说啊，我们人啊，人的心是好土啊，所以我们好土是要让这个主说啊，他要把这个生命的种子啊，要撒在我们这个好土的心里面，让这个好土啊，能够啊，让这个生命的种子能够发芽长大结实，甚至结实百倍啊。所以这是啊，这个好土里面有这个生长的元素，但是烧砖之后啊，就把这些元素啊全部烧死了。那在哥罗西书二章七节那里也说，在它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好，这里另外一边说法就是，主也是我们的土壤啊。在这里说到我们是植物，然后我们要生根到主里面。主这个土壤里面有一些丰富的啊养分，能够滋养我们，叫我们能够生根长大成熟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或是主做土壤，都让我们能够在其中能够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啊。但是烧了砖之后，就把里面这个生命的元素啊全部烧死了，所以神的生命就没有办法长大。好，那到第三终点，我们看到这个堕落到第三那个步骤啊，他们就建造城，过一个无神的生活。好，寡妇一说到城是分别也是保护，巴别人发明烧砖筑城，凭天然的本事和努力来保障自己。人越凭自己远离神，过无神的生活，终将发现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好，这里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说啊，主说我们人啊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就是离弃神，第二个就是用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为自己凿出这样的池子出来。所以这个破裂不能存水，就是不能存这个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这是撒旦仿冒这个神的国和这个过一个无神生活的这个结果。那第三终点的瓜弗尔就说到，后来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离开这无神之地，到他所指示的美地去过帐篷的生活，神亲自做他活水的源头，做他的保护与分别。好，生命读经说到，用被错用了的泥土凭劳力来建造，就是建立人为无神的生活。在巴别所建造的城不能长出什么来，那里没有神，没有生命。请看人类的文化、社会以及全世界现在的情形，人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烧土做砖，为要建造一座没有神、没有生命的城。这就是今天的社会， 每个社会都是一个巴别，今天的社会乃是人将神创造的泥土烧去其中生长生命的元素而成为砖头所建造成的，今天社会上的每一组织都在将泥土烧成砖，以建造一座无神又无生命的巴别城。教会不烧泥土，教会是耕土播种，教会不是在建造一座无生命又无神的城，教会是在建造一座有神且满有生命的城。教会的建造是用宝石，不是用烧土而成的砖。不仅在世俗的社会里，甚至在所谓的基督教社会里，在基督教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也在烧土做砖，他们将生长生命的元素烧死，为要建造一座无神又无生命的城。教会是唯一不烧泥土的，教会耕土播种并浇灌，使生命的种子就是基督长大并产生材料，好建造神的圣城。这是教会在这里所做的。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是烧土，我们乃是在浇灌土，我们在做栽种并生长的工作，耕地、播种、浇灌并生长。我们不烧毁、不杀死，我们有一个建造，就是神的建造，但不是用人造的砖或靠人的劳力，乃是用神所创造并变化的石头，且靠着神的工作。好，这里我们刚才讲到，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借着过教会生活，我们一直接受这个神这个生命的元素的注入，我们一直享受神丰富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建造我们。我们不是用人的砖，也不是用人的劳力来建造，这些人造的砖和人的劳力啊，只是产生死亡。但是感谢主，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是用神在我们里面来建造我们，而且这样建造把我们变化成为建造的石头，不是砖，是石头。这个石头甚至是宝石，才能够产生神的建造。那第四终点说到这个在堕落第四个步骤就是建造塔，这个塔顶通天，他来传扬人的名，宣告拒绝神。好，瓜弗一说到这些巴别人，他们打算用人的能力从地上造到天上，这个塔顶通天，造塔的目的就是向全宇宙，特别是向神宣告人独立了，他们传扬自己的名，在神面前不看自己为寡妇，只想荣耀自己。好，瓜弗二就说到，这就是造成了属灵的独立就造成死亡。这是知识三恶术的原则，就是向神独立，不依靠神。光复三说到，但是亚伯拉罕过一个相反的，做一个相反的见证，过一个相反的生活。亚伯拉罕过河到达美地，他只搭一座帐篷，只筑一座祭坛，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挪亚只照着神的指示建造方舟和祭坛。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不是来建造巴别城，不是来建造巴别塔，我们乃是搭一个帐篷，筑一座祭坛，然后呼求耶和华的名。感谢主我读一下生命读经为什么造一座城又造一座塔，造塔有什么目的？你如果读这段神的话，会看出塔是为着向着全宇宙，特别是向神宣告，人已经向神并一切其他的人独立了。今天在人的社会中，城和塔的原则还是一样，塔表征宣传，就是在基督教的工作中也有造塔做宣传的。巴别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希腊文，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就是巴别。在创世纪十一章有巴别，在启示录十七章有巴比伦。启示录十七章的巴比伦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国。今天许多基督教里带头的人都知道，启示录十七章的巴比伦是指现今的基督教国。然而，他们还是继续建造他们自己的巴比伦。他们不仅留在巴比伦，而且建造巴比伦。 他们建造他们的塔，越高越好。巴别城就像坟墓，而塔就像墓碑。坟墓如果没有墓碑，就不完全。当人竖起一种标志来做广告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那是一块墓碑，一个死人的标记。好，这里就说到哈，这个他们为什么要造一座城跟一座塔呢？这个塔城啊，就像这个坟墓，这个塔就像墓碑，所以里面存的不过是死亡。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是做这个，我们乃是建造神的国。我们在这里，这个国里有神的生命，所以刚好是相反的见证。第五终点就讲到这个至终他们堕落到极点，就传扬人的名，否认神的名。在生命读经说到，塔的建造也是为了传扬人的名，他们追求传扬他们的名，就否认了神的名，也就是否认了神自己。人最得罪神的事，就是为着传扬自己的名而建造巴别塔，传扬人的名，实际上就是否认神的名。你若仔细读创世纪十二章，会看见亚伯拉罕进入美地的时候，他没有建造一座塔来传扬他的名，他筑了一座坛，让他可以呼求耶和华的名。在巴别那里，背叛的人造了一座城同一座塔来传扬人的名，但亚伯拉罕在美地上搭了一个帐篷给自己居住，又筑了一座坛呼求耶和华的名。那在巴别造的塔实在是得罪神，树立一座塔以传扬自己的名，等于否认神的名。我们最好隐藏自己的名，你若想要扬名，最好是得一个恶名。好，这里这个第四终点跟第五终点一直讲到这个塔，这个塔他们建塔的时候，塔顶通天，所以你看他们想要跟神同等，塔顶通到天上去，然后他们宣告他们是不要神的，拒绝神的，然后反而在那里宣扬传扬人的名，那这就是背叛到了极点，所以神只好下来，他亲自来审判人。所以到第四大点就说到神亲自来审判人类第四次的堕落，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把人分散居住，第二个就是变乱了人的语言。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终点，分散居住。好，那这个第一终点说到，当巴别人商议建塔的时候，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传扬他们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好，那瓜弗尔说，在洪水时代审判地的时候，神不是直接审判，然而巴别的背叛，神是亲自下来直接审判，这是何等严重的事。好，这里说到这个已过那个洪水来审判人类的时候，神是用洪水来审判，但是到这点第四次堕落的时候神是亲自下来审判，因为这是人堕落到极点了，没有办法神只好亲自下来审判人。那瓜弗山就说今天人类中间一切人为的组织，不论是世俗的或宗教的，都是宣扬自己的名与神对抗，结果乃是受神审判，遭受败坏。好，在生命读经就说到，人第四次的堕落的第一个结果，乃是人类不能再聚集一地，而被分散各地居住。按照圣经，第一世纪的召会并没有分散，乃是向各地扩展。同样的，因着我们的移民，我们一直在扩展，分散就是分裂。然而我们不是分裂，我们是一的，我们是在扩展，我们盼望来年有更多召会的兴起，但那不是分散，那是美妙的扩展。召会不是分散，乃是要扩展。好，这里说到一个很大的不同的点，这个人类堕落是分裂再分裂，分散再分散，但是召会 是要繁增再繁增，是要扩展，所以非常大的不一样。这是人类堕落之后遭受咒诅，然后被审判的结果。第二个，这个人类被审判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变乱言语。那瓜弗一说到，在这个之前，人类的语言都是一致的，就是只有一个语言，都是有相同的语言，走到哪里都很方便，都不需要翻译。在巴别的人，人的语言被变乱了，混乱了，所以他们就无法沟通，无法了解对方的意图，甚至产生许多的误会争执，他们的建造就没有办法进行，就加速瓦解而四散。所以瓜弗二就说到，今天我们各个民族各邦国之间，语言是一个大问题。你看现在世界有190几个国家，我不知道有多少语言，这边说可能有8000种不同的语言，哇，这个怎么能够沟通呢？很难沟通了。所以语言这个不能沟通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带下了许多的隔阂、误解，甚至战争、屠杀，这是人类堕落被咒诅的结果。经过4000多年，今天全世界至少有8000种不同的语言或文字，我们必须认识这事实，一点不可夸，这是人类被咒诅的记号，是失去神祝福的结果。所以我们有8000多种不同语言，不是哇好棒哦，这么多种语言好多元哦，不是，这是被咒诅了，是神咒诅了，而且被审判之后的结果。这是让我们中间这个肉体不能来在一起了，所以这是审判之后的结果。好，我来读一下这个生命读经怎么说呢？人第四次堕落的结果，第二是人的言语被变乱了，不能再说同样的言语。在巴别，人的言语被变乱混乱了。我在第34篇信息中指出过，言语是我们观念的发表和表达。在召会中，我们不该有不同的说话，因为在召会中，我们应该只有一个心思。在罗马15章5至6节、林前1章10节及腓立比2章2节，使徒保罗劝信徒要有一样的心思。我们只有一个心思，有的人厉害地批评我们说，所有的地方召会都是一样的，都说一样的事，都是一样的观念，他们认为这很可怕，但我要说这是非常美好，这是巴别的反面。咒诅的结果总是混乱，如果在这里的召会中有不同的思想和意见，那就表示咒诅已经临到我们了。这些年来，我们在工作里从未说过一句异议的话，这不是说我在每一方面都和别的同工一样，乃是说我确确认识我不该做咒诅之下的人。每个异议的人必定落在咒诅之下，要当心不要有异议，如果有异议，你就首先落在咒诅之下。好，这里看到这个变乱的言语是咒诅的结果，但是今天在召会中只有一样的心思，甚至是说一样的话，这是神恢复的结果。好，第五大点我们就说到神恢复的工作，这个恢复的工作就是召会要成为神国度的桥梁，召会是今天神的国度的实际，召会的这个国度神的国度要在千年国，就是来世要成为实现，但是今天召会作为神的国是实际。第一重点就说到，今天基督教里有许多的宗派分门别类，都是邦国。今天基督教里有许多的派别，有这个浸信会啊，有长老会啊，有这个中华基督教会啊，这些其实这些都是分门别类，都是邦国。所以这里就没有真正的同心合意。但是感谢主，在主的恢复里，众召会中间只有一个新人说一样的话，有一样的彰显。这里我要说一个见证我9月份到这个东马施无召会去有一个他们有一次这个祷告聚会，我们用了3种至少3种的语言在那里祷告， 因为那里有这个施无有东马的华人他们可能有些是用马来语有些是用华语然后还有当地的土著他们是用那土著的语言然后还有我们台湾去的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台湾的华语然后当然还有马来西亚他们也用英语所以也有用英语的所以你看至少有三种到四种的语言在那里祷告但是我们祷告啊虽然有些时候我听不懂那些土著他们在祷告什么甚至有时候听不懂用英语祷告什么但是我感觉里面跟他们都是通的在里面我们虽然有同一好像有同一个语言说同样的话有同样的心思这就是神在召会中做恢复的工作感谢主那来到第三终点说到历史上五旬节那天超过十五种以上的语言的犹太人聚集在一处召会在地上产生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那种族间的仇恨的规条因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做成一个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基督已使犹太和外邦这两班人创造成一个新人在新人里没有语言的隔阂今天在召会里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胜过语言的差异胜过种族的不同我们是在宇宙间做身体一的见证感谢主弟兄姊妹在召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这个彼得站起来为主说话那同样120个弟兄姊妹也站起来说方言说各地的这个能够听得懂的话然后那时候就3000人得救召会就成立了那时候感谢主虽然有这边说到有十五种语言这边就是那边所谓的方言地方话所以方言不是随便乱喊就是方言是方言是地方话是十五种以上的语言就每那个120个这个犹太人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他说每一个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些犹太人说他们在移居到别国的时候的当地的话他们听到这个就很惊讶这些12个120个这个犹太人怎么会说他们当地的话呢我相信神在那里做了一个工作就叫这个召会有这个合一的光景要除去我们这个语言被变乱的咒诅使我们能够完全是一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生命读经怎么说生命读经我也在旁边准备念一下生命读经部分好神的命定永远生命的福是降在合一之上我感谢主这些年来我没有受到咒诅却蒙到祝福因为我从未和同工有异议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必须警醒不说不同的事不要表现你的聪明或机警不要显露你比别人更好更高最聪明的人是最蒙受祝福的人而蒙受祝福乃在于我们说同样的事罗马十五章五至六节甚至说要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召会该只有一个口因为召会是一个身体看看你自己你有几个心思和口当然你只有一个心思一张口如果你有两个心思你就碰到大难处了今天基督教这么多的难处就是因为有千万不同的心思今天的基督教几乎没有手和脚只有很多的心思和口每一部分都是口我从前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听不到别的话只听到那个我不同意或这个我不以为然或这个我不喜欢甚至妻子不同意丈夫儿女不同意父母这是所谓的基督教中可怜的光景也是基督教中满了咒诅的原因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祝福因为我们有同一的心思和同一的口你今天去访问各地的召会你会惊奇地听到他们说同样的事 在韩国和日本的信徒和在台北的信徒说的是一样的事。我虽然不懂韩语和日语，但我懂得他们的口音，他们的口音没有被变乱，这不是巴别，这是五旬节。在五旬节那一天，一切说不同语言的人都能彼此懂得。今天的召会生活是真正的五旬节，我们没有分散，我们有合一，我们没有变乱，我们只说一种话，我们是真正五旬节的人。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被恢复了，我们有同一个心思，有同一个口，说同一个话，我们听起来的口音都一样。感谢主，我们一直要活在这样的召会生活当中。所以至终结语都说到，我们在这个召会生活的国度生活当中啊，我们是从人治恢复到神治了。所以虽然刚才说到神的国是有人治，那至终这个人治就是基督来治理，就是神治。所以我们要操练严格的在灵里来生活行动啊，行事为人，并接受代表神权柄的引导和治理。我们要正常的过这样的召会生活。第二个就是需要认识撒旦还是会来破坏我们，他有诡计啊，所以我们要畏惧啊，向神独立，害怕我们滥用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权柄，然后划分地盘，发展特色的工作，以免失去神的同在与祝福，遭受神的审判。我们成立了哈土召会小王国，这是主所不悦纳的，这是圣主所憎恶的。第三个就说到，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要凡事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救，以和平的连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这该是我们在召会生活所应该有的光景。其实召会生活就是今天神国的实际，我们都被恢复到神的国里，恢复到神自己来治理我们。感谢主，我们要过这样的召会生活，我们都彼此能够操练在灵里，我们过这样的召会生活，我们就在神治底下。阿们。好，我们最后有点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谢谢你向我们说话，使我们看见人第四次的堕落，哦，堕落到极点，就是人的背叛，哦，产生自己的邦国，哦，建造高塔，哦，要来传扬自己的名。主啊，谢谢你的话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背叛，哦，脱离这样的堕落，使我们能够积极的，哦，过正常的召会生活，使我们弟兄姊妹，哦，用哦同一个心思，哦，思念同一件事，思念相同的事，用同一个口来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恢复到神治，是你亲自来治理我们。这里就是神的国，神的国的实际产生在召会生活里。谢谢主，使我们积极的过召会生活。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生命读经的引导班就读到这里。好，弟兄姊妹，再见。